岁末，暖阳，东京，十年这场洪水反复冲刷着河床，我依旧喜欢散步到早稻田的钟楼下，室外阳光正好，校内青春躁动。不一会儿，老杨拿着精酿坐到旁边调侃道：“哥们儿，又来晒太阳、喂鸽子、看姑娘呢。”我半躺在阶梯上回答，想起了一个故人，随后调侃：“要不哥们儿，你来首诗？
要有风，要有肉。”要有火锅，要有雾，要有美女儿，要有驴。
老杨大笑，片刻吟出：“轰隆火车天地中，缠绵有雾又有风，温润驴肉火锅煮，温泉美女抱怀中。”随即一把拉起，说道：“走，出发。”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这趟行程。那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的目的地：德川幕府的祠堂，温泉泡沫的第二标杆。秋冬红叶的秘境，鬼怒川。鬼怒川最开始并不是温泉小镇的名字，而是一条河，其位于关东平原的西北部，发源于立木县日光市的鬼怒沼，是立根川最大的一条支流。早在飞鸟时期，这里属于毛野国，因此最开始叫毛野川。后来因为其流域落差大，且经常发生洪灾，而每次发生洪灾时都有巨大的涛声回荡在山谷里，恰如恶鬼怒嚎，故改名为鬼怒川。由于川极临深，鬼怒川上流地区一时没有啥人居住，直到家康公成功战国定鼎，才有人逐步迁徙到了这里，并产生了最早的几处村落。公元1616年，超长待机的家康公终于没电了，根据其遗训，先是葬在了老家郡府的九能山，而等到了家康公过周年时，为了方便其子德川忠秀给老爹上坟，又把家康公的坟迁到了离江户更近的日光，并开始修建了日光东照宫，并在后续的200年里数次扩建。从此以后，日光东照宫变成了将军家的祖宗祠堂，后续历任将军每年都得来这里祭拜家族。国之大事，在祀在荣，将军上坟作为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排场必须拉满。除了将军子孙外，家臣武士、高僧巫女、仆从伙夫，每次祭祀都是洋洋洒洒几百人从江户出发。正所谓世上本无路，走得多了便成了路。同理，鬼怒川本冷清，去的人多了便热闹了，因此在东照宫例行的祭典下，日光周边慢慢的变成了小镇，并逐步往鬼怒川上游扩张。大概是家康公超长待机透支了后代的体格，仅仅过了60年，德川幕府已经传到了第五代。而这个五代目德川纲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具体来说，他很热爱小动物，甚至还颁布了专门法律牲类怜悯令来保护动物，而在一众动物里，他特别喜欢狗。1691年，五代目将军纲吉照例来给祖宗们上坟，打算在山里住几天，顺带给爱犬放放风。就在家臣帮忙遛狗时，他在鬼怒川的上游的山林里发现了温泉，这可就不得了了。要知道，祭祀活动本就繁杂，又是深山老林里没啥娱乐项目，这温泉一涌，不是典型的祖宗赐福吗？自此，鬼怒川从无人问津的乡野桃源一跃成为了皇家私堂，甚至演变到后来，这已然成了重臣们的政治资本。大家谈亲疏都不聊政绩军功，开始说我跟将军在同一个池子里泡过澡，要不咋说男人三大铁，要么咱们赤子之心交往过，要么咱们赤裸相见坦诚过，这交情不说了，斗在酒里，不对，斗在汤里了。而等到明治开国，新政府为了削弱幕府的影响，东照宫从将军家的祠堂转身成了地方遗迹。随后政府又取消了东照宫的祭祀活动，没了固定的人员往来，东照宫也就没有了经济收益，成了地方的财政负担。于是地方政府一琢磨，这地方国家不拨款了，我还不能自行开发了，但咱们这穷乡僻壤，那开发点啥呢？是不是得琢磨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在梦里，我广告词都想好了。首先，交通不便，最近的铁路都几十公里，那咱们可以说成远离闹市，独享意境， 不拘凡尘之心。其次，这里全是山啊，树啊，没有人打理啊，那咱们可以说成绿化率100%，千年依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啊，咱们这建筑这两年都没咋拨款了，高旅游是不是有点旧啊？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可以说成古老的青砖上刻画的是年迈的裂痕，沧海桑田，等待有故事的旅人。总结一下，自然风光，红叶漫山，古老秘境，将军祠堂，就这我卖个50000日元一晚，是不是太便宜了？这梦做得挺美，就是不怎么靠谱。但很快，那个造梦的年代和逐梦的男人将踏上时代之浪，而上面所说的在那场梦境中都将成为现实。1913年，日本前商工大臣、国务大臣、宝冢创始人小林一三交出了自己的行业首秀，用一年的时间在自家铁路的终点站兵库县宝冢市建立了宝冢温泉乐园，餐饮洗浴一条龙，休闲娱乐一体化。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宝冢歌剧团仅用了5年时间，就从乡村澡堂演出队迅速蹿红成了帝国歌舞顶流。而红起来的小林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业铁路，不同于同时代死凿物流的友商们，庆英双学位的小林君目光相当长远。在他看来，铁路除了拉货，更重要的是拉客。啥行业能促进拉客呢？版本答案呼之欲出，旅游观光。所以自从小林入行后，便开始布局全国的知名景点，并逐步推行。虽然一开始赔得差点卧轨，但架不住人家靠姑娘唱歌跳舞破了局。从此铁路公司疯狂扩张。对了，这个铁路公司后来经历了拆解重组，其中一部分如今也算小有薄名，名叫阪急电铁，另一部分名叫东武铁道株式会社。1919年，初尝甜头的小林一三准备复制自家宝冢歌舞团的成功，准备大干快上，在关东地区也搞个几个旅游观光铁路线。拿个地图扫一圈才发现，怎么在东京北边还有个山里的温泉，还是原来的将军私汤，就白白放在那里没人开发，这不是糟践东西吗？于是小林一三先是投资了一条小地方的铁路下野线，并在鬼怒川设立了站点，解决了当地没有火车的问题。随后又将下野线与自家的东武日光线相连接，这便是后来的东武鬼怒川线。自此闻名已久的鬼怒川不再难至，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位于大日向山与世家岳之间的西谷沿岸，由于地处深山，两边皆是百尺峭壁，夏日雾鸣层林，秋日漫山红叶。温泉本身也是碱性单纯泉，久而久之被人们称作秘境之汤，成了和箱根热海齐名的温泉圣地。而随着客流量的增多，旅店商店也纷纷建立，这其中不少商铺都是东武投资的。鬼怒川一度成为了小林一三的又一得意之作。战后在东武集团近乎梭哈的资源倾斜下，鬼怒川站一跃成为了旅客日吞吐量数万级的大站。而此时的鬼怒川面对如此庞大的客流量，明显感到虚不受补了。毕竟自己原先就是一个温泉小镇，游客来了除了泡温泉就是回旅店休息，街上除了汤屋就那么几家旅店，旅客多了都没有地方住。但在东武集团看来，这还叫个事儿？服务金主嘛，这活我熟啊。宝冢歌舞剧团观看的都是皇家贵族、清华舞社，你这服务点中产有啥难的？不就是没配套吗？整。就这样，在东武集团的牵头下，各大资本纷纷入驻，在鬼怒川这个当年常住人口不到5000人的地方，建成了可容纳10万人的综合旅游区，包括温泉、酒店、娱乐场所、购物中心、儿童乐园、高端餐饮等等项目。鬼怒川开业大吉，随即大热，看着和温泉水一样火热的旅客们，老板们雄心万丈，纷纷畅想着自己美好的未来。至于这里永远会火热下去吗？当然，这可是昭和，工资涨，奖金涨，股票涨，房产涨，不就是一晚3-5万的消费吗？便宜，爷们儿去银座哪里不丢个180万呢？这他妈也叫钱？在昭和末年和平成初年的这段时间，鬼怒川迎来了鼎盛时期。时间到了80年代，昭和幻梦下， 日本各行各业的公司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手是相当阔绰，动辄组织上百号乃至几百号员工集体旅行，按现在的说法那叫团建。但不同于如今某些品读博弈论厚黑学的老板们，出门团建不是爬山就是徒步，出钱是分币不掏，精神是狠狠磨练。但由于实在找不出啥契合活动内容的精神内核，最后基本都是落在了学黄牛付出养狼性拼搏的仿生学上。但是在幻梦年代的日本，团建基本就是社长掏钱，课长牵头，组长策划，员工享受的纯粹的吃喝玩。别跟我说你家里忙家里有事，有多大事儿啊，我给你发几万红包做补偿不就得了，大家都去玩了就你不去，搞得大家心里都有愧，出来玩玩嘛，这不都是为了团结吗？在这样的氛围下，出去玩必然不能玩得差，喝酒得开12年的，唱歌得上红白的，住酒店得是带温泉的，啥地方温泉好那还用说，将军同款吗？如果这个时候景区跟社长说，不好意思，我们房间不够只能拼房，那社长大概率要在前台拍桌子的。什么叫都这样，你这几间够谁住啊，让隔壁老外看见还以为我们住不起呢，再开几间来，一人一间。在这么个年代，鬼怒川自然而然成了东京公司团建的目的地。1955年，鬼怒川温泉所在的日光市留宿旅客人数约为65万人，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190万，1993年达到顶峰，接待游客约340万人次。这是一个巨大的势头，鬼怒川为了服务这群东京来的大手会社们，开始大规模的兴建温泉酒店。当然消化如此量级的高质量客源，所需要配套的资金可不是普通人玩得转的，因此鬼怒川附近的酒店基本不是单独运营的，而是隶属于某个大型酒店集团，甚至这些集团在当地不止一所酒店。比如从鬼怒川站下车，一岸之隔的东岸，离车站大约 1.8 公里左右的地方，可以看到第一家废弃的酒店。由于年久失修，招牌上的字迹早已风化斑驳，如今只能看到东莞两个字。这里便是曾经大名鼎鼎的鬼怒川观光酒店，由冈部集团在1953年建造。既然叫东莞，自然还有西莞。事实上仅仅在距离不到10公里的长度下，冈部集团就兴建了3座大型温泉酒店。而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客源，这些酒店完全不顾成本，在鬼怒川那并不宽敞的河谷里变着花样的修建，墙面要大理石的，扶手要实木的，至于三防，防水防火防震，质量都给我往最高的推。咱既然要卖上价，自然下得了本。事实上由于这里是河岸边的峭壁，酒店依山而建，自东岸马路看过去可能只有2-3层或者4-5层，但河岸一侧甚至可以达到8-9层，规模极大，叠加依山而建，建筑人工保养成本极高。在那个1亿总中流的年代，银行的贷款比存钱都容易，所以这些天量的资金基本都是由银行提供的。而这个形势会变化吗？对于日本的50、60后来说怎么可能。是的，人家当年出生的时候，日本全是满目废墟，衣不裹腹，但架不住日子一天天变好啊。就好像一个孩子20岁之前每年都长个儿，那么20年的长久时间信仰中就会有人相信会一直长下去，他们不会怀疑最后会不会不长了，甚至你和他说不长了他会嘲笑你，你傻吧，过去都已经长了20年了，这事儿已经是共识了，怎么可能不长了呢？过去每年都有人说会崩盘，结果不都打脸了吗？所以啊，肯定还会一直长下去。而日本人也是这样，现代主义的消费本质是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的核心永远是信心，只要大家相信明天比今天更好，那么超前消费的风潮永远不会止步。但后世的科技圈有句名言，树不会长到天上去，而国家经济周期也从来没有只涨不跌的。随着90年的到来，日本梦醒，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社长们也开始没钱了，鬼怒川的温泉酒店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团体生意，被迫转型，将经营方向改向了面向个人客户为主。但是那些依山而建的高级酒店，从打下第一铲灰开始 就是为了接待那些挥金如土的团体客户而建立的。是这些人保障了酒店的现金流，让他们得以偿还酒店的贷款，进而通过财报换取更多的贷款来扩张酒店，抢占市场。可万物都有延迟性，如果说当年鬼怒川的繁荣是建立在了日本自上而下的纸醉金迷，那么如今鬼怒川所面临的危机则是日本自下而上的崩溃。毕竟浩劫伊始，仍有很多人相信眼前只是简单的技术调整，日本的经济很快就会回来，他们接着奏乐接着舞就好。而在这群人的影响下，鬼怒川的酒店误以为游戏还会继续，进而错失了最后的转身机会。更可怕的是，迷梦初醒的睡眼让他们没能看清楚迫近的冰山。时间到了2003年，主要面向冈部等酒店业提供贷款的足利银行暴雷，大量不良贷款导致银行经营陷入了危机，不得已由国家接管。随着国家的介入，才发现鬼怒川的这些温泉酒店这么多年一直处于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中。没办法，因为鬼怒川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旅游目的所开发的城市，过于单一的商业需求让其在浩劫之后完全没有其他的创收手段。曾经的繁荣与其说建立在泡沫经济上，倒不如说建立在了酒店间恶意竞争上。毕竟面对挥金如土的旅客们，谁都想独占这份蛋糕。比如东武集团所建立的第一酒店与前面所提到的鬼怒川观光酒店东莞相距不过几百米，如果其中一家花钱扩建，另一家也必须这样做，因此相邻的两栋建筑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没钱借钱也要跟人家比，只有这样那些团体游客才会选择在我家酒店入住，这也许就是泡沫时代的力量。等到失去这些团体客户后，部分酒店想要将自己改变成适合私人旅行的模式，将曾经的集体大房间改为私密性更好的小房间，但面对已然是庞然大物的酒店以及当年天价的实木大理石，反而成了二次装修的累赘。不能改造便无法吸引独立客户，没有新客户银行便不能继续提供贷款，而曾经的贷款便成了压垮这些酒店的负担。2003年，东武集团旗下的第一酒店宣布闭店，随即废弃。2008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鬼怒川观光酒店关闭，西馆出售。2011年，冈部酒店集团宣布破产，东莞废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后又有酒店宣布闭店，然后是商场、餐厅。从前几年开始 ，YouTube 上开始流行起一些酒店废墟的 Vlog， 老旧的建筑、残破的墙壁和窗户、杂乱的房间，吸引了网友们的目光。其实，这种类似废墟的 Vlog 在全世界各地都不罕见，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山中，或是住民渐渐搬离的村庄、废弃的工业区等等，总会留下一些无人打理的建筑物，让废墟爱好者们趋之若鹜。这些被时代所遗弃的废墟立在那里，任由藤蔓渐渐穿出窗格，虎杖顶破地板，渐渐地与山体融为一体，被自然拥入怀中，像极了尼尔机械纪元里的世界。但还有多少人记得这片幽深静美的河谷曾经是何模样？如鬼怒之音的河流又有多久没有奔腾过了？